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马尔谷福音啊，这个导读，我们到第一章的32节。我今天在那个上课之前，就先报告一下。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有光启社在录影嘛，那如果说你给朋友帮我们介绍，现在不是很流行吗？按赞按赞按赞，看小铃铛的东西大堆的，对的。我们只要搜寻啊，光启社 TV。啊，就可以搜寻到我们这个节目，然后每一个星期二的下午7点是首播，然后也就是一直就随时可以看。说第一次当即可以，这种就是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如果你有朋友稍微介绍一下也可以。他们如果说不能够来的话，当然就是远距可以看了。我当然希望各位可以来教室，你看我又增加了几个12个椅子嘛，这边我希望说这个我们至少坐得满满的，我希望的，希望归希望嘛，对不对？那能不能够成功就看大家的帮忙。好，这是一个开场的介绍，希望各位能够宣传一下光启社 TV 啊，然后可以搜寻到我们的课程。好，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32节，第一章32节开始。这个之前我们知道，前面我们介绍过的马尔谷的在叙述耶稣的公开生活，一开始是弱汉被监禁，耶稣出来，然后呢他宣讲。第一章15节是非常关键性的，就说了，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纲式的说了啊，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其实大概就是整个耶稣宣讲的总纲，就是这样子的嘛。那然后就是耶稣开始真正公开生活，就是两对兄弟啊，先后被耶稣召教啊，带着这两对兄弟，他们到了格法翁啊，然后呢安息日，我们记得是格法翁的一天啊。首先在安息日里面宣讲，耶稣在宣讲的时候呢驱了一个魔，然后呢是安息日聚会结束，耶稣就到了伯多禄的家，医治他的岳母。好，很巧的是这一段刚好是昨天前天的主日的道理啊，我就讲了一点道理，让他们能够做一些。但当然就是在弥撒里面宣讲，跟这边当然是不一样的啊，那边比较是一个牧灵的角度在那边做宣讲。那现在是继续的啊，就是在这一个安息日的聚会结束了，耶稣回到了伯多禄的家里，但是安息日还在进行当中，虽然不是团体聚会，变成家庭的。家庭里面还是一样安息的，基本上不能够随便随意走动的。现在到了晚上，基本上日落之后安息日结束。就是记得犹太跟过去罗马的背景里面，日落算第二天。所以安息日，我们讲星期六的话，它的开始是我们所谓的星期五的晚上开始，到星期六的晚上结束。现在是32节，我们先念一小段话，32到34节。到了晚上日落之后，人把所有患病的跟附魔的都带到他跟前，合成的人都聚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驱逐了许多魔鬼，并且不许魔鬼说话，因为魔鬼认识他。好，我们前面说在安息日耶稣的生活是参加聚会，然后呢他驱魔一个聚会结束大概是下午吧，到了伯多禄的家他治病一个所以很具体的例子，驱魔跟治病有很个别性的例子。然后呢现在是一个我们叫摘要性的报道，一个 summary 我们所看见的耶稣驱魔跟治病，他报道两个具体的故事，独立的故事，但是类似的故事非常多，不计其数，他一笔带过。所以到了晚上，为什么晚上呢？安息日结束日落之后，人们才可以开始行动了。大概是你可以想的是，前面就算这个治好岳母是私下的作为，但是前面安息日驱魔是大家看见的，大概那个就已经在安息日结束，大家回家可能就已经左邻右舍耳语就已经传开了，所以大家都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开的事件。因此很合理的，每一个人有任何的困难都想来请耶稣帮忙。所以呢，日落之后人们开始可以行动的时候， 好，人把患病的跟附魔的都带到他跟前。患病的，因为耶稣曾经治好病，不多的岳母；附魔的，耶稣曾经驱魔，他有能力驱魔，都已经证明过的。好，然后怎么样呢？全城的人都来了，那个门要很大，对不对？开玩笑讲的是，好，当然这是一个夸张性的描写，表示非常多都来了。好，那耶稣怎么样呢？治好许多患病的，驱逐许多，啊，不是所有，是许多，啊，你要这个字读清楚，许多啊。然后呢，就是不许魔鬼说话，因为魔鬼认识他。我们知道，在安息日驱魔的时候，魔鬼已经讲过话，耶稣也不让他讲了，啊，魔鬼说他是认出耶稣是天主的圣者嘛，不让他讲。好。首先这是一个摘要性的报道，这个模式在马可福音非常多，你注意看，先讲一两个具体的故事，然后呢说这些事情其实发生很多，一个 summary 就一笔带过，啊，实际上各位去找吧，你们再多读几遍去找，可能非常多这个 pattern，啊，就在阅读时候，如果说阅读的量大，啊，幅度广，你可以发现呢，他的在讲故事的格式是一样的，重复的格式重复好多次，这样子。好，那么当然这些报道都是作者写的了，啊，我们相信有一些历史的核心的根，但这个写法就是很清楚的，他要证明是耶稣可以驱魔，耶稣可以治病，他有能力的，啊，但是呢他不能够写下每一个故事，所以他写下的故事就是典范啊，也很特别的一个典范故事。要问的是那个故事，它到底除了驱魔跟治病外，它传达什么讯息？啊，前面的话，时期满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大家都是回到那句话里面。啊，你让至少人看见天国临近了。如果有个地方真的都没有疾病灾殃呢，那不是天国吗？但其实还不然，还必须有真正的悔改。啊，不然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只求自己的病好了，然后怎么样呢？三天后又生病了，怎么样？不知道的。所以治病不是耶稣的目的，驱魔也不是耶稣的目的。他可以治病，他也愿意，但不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这是我上个星期前天我讲到你这最核心的讯息了啊。耶稣能做的，你就可以问他，因为他毕竟并没有治好一切人嘛。好。所以人们把这些患病的跟附魔的带到耶稣跟前来，我们大概看见了一个，就是一开始的小规模的群众运动，大家都走向耶稣，就很多人都需要援助啊，需要救援，他们也发现一个可以救援的人啊，可以治病，可以驱魔的人。好，然后福音说了，耶稣治好许多啊，我们当然不知道许多是多少啊，他就没有写，这是一笔带过嘛，那也没有说为什么有些人治好，有些人没治好，当然以后慢慢要看，那这里还没有说，先放在心上吧，放在心上。那么是不是有什么选择性的问题啊？他治好谁？为什么？他不治好谁？为什么？啊，或者谁没有治好？为什么？那后来其实后面都会有答案的啊。我现在就是不要讲完了以后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你放在心上，你慢慢看，下面会有一些答案啊。那马可呢，他只表达怎么样让读者们可以看出来耶稣是援助者啊，仁慈的援助者，他也愿意帮助大家。不过呢，现实人经验到的是的确很多人得到帮助，那耶稣表达了意愿，但是呢他没有治好一切的啊，当然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可以想为什么啊，其实我晴天道理已经讲了，大家看回去听听看录音也可以看一看，不论是一个比较牧灵性的角度，但你读福音，你读下去，慢慢会发现这个答案的，其实可以问的啊。其实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就帮忙大家可以在自己以后再读书，你就这问题你应该要问的，问你注意到每一个字，明明是全都来了嘛，那然后呢治病却说治好许多，那就不是全部嘛，你当然就要问为什么。如果你在读的时候没有问为什么的话，那就文字在读你，你没有读文字啊，或者说你没有去想这个事情，就是我说不要太急着去想这个 所谓的神修的益处啊，道理，先去看这个文字里面它表达什么东西。在文字上是第一步，文字的叙述我们先能够读出来，或者产生一些疑问，那就问他比较慢慢可以发展。好，那这边特别是强调的是有这个什么被魔鬼依附的人，附魔的人。那魔鬼呢知道耶稣的身份，他说魔鬼认识他三十四节。其实啊，按字面翻译应该说魔鬼知道他是谁，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的传统里面啊，认识是包含爱的啊。当然这个我不能去苛责我的老前辈们他们的翻译的这个问题，不过这个这边其实你翻魔鬼认识他没什么不对啊，也可以的。但如果按照字面直接翻，魔鬼知道他是谁，那我们中文自然讲魔鬼认识他本来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认识在圣经语言是亚当认识厄娃就有了加音啊，所以这个认识是很有趣的一个字，在圣经的传统里面，我们大概这边叫稍微吹毛求疵的，要按照字面翻啊。所以这是耶稣呢就禁止他们谈论他，因为魔鬼不爱耶稣啊，甚至我们知道魔鬼是什么，跟神作对的嘛啊，所以耶稣禁止啊。耶稣对他们的命令当然是件不可能的，耶稣禁止命令但他们还是讲啊。但是呢，对于耶稣的认识啊，谁认识耶稣其实逼迫着人向别人宣讲的。我这边你看得到就是有一个张力在，就是福音作者呢这边是强调什么，耶稣的身份还是个秘密啊，必须保留的啊。只是呢为什么要保留这边也没有解释，我们就看见你就知道耶稣是怎么样在大庭广众之下行奇迹，对不对？魔鬼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对不对？他就算禁止了魔鬼以后，那这些人怎么办呢？他还是会讲的嘛。所以你就是这个禁止哈，这个禁止在我们的一般的直接逻辑上面是没什么意义的啊。那么他到底福音作者要传达什么，我们后来也会看到，大概就是一个不能够只在奇迹的事件上面去界定耶稣的身份，他不是一个所谓的行奇迹者。在那个年代里面行奇迹人非常多，如果只把他定义为一个行奇迹者的话，就我们今天看就把他窄化了，那可能就误解了啊。他能行奇迹，但他来世上的目的不是为了行奇迹，他行奇迹是要达到一个目的。那一般的你可以说，一般的假设一般的民间信仰的话，那至少怎么样行奇迹赚钱，那是个目的嘛啊。实在这耶稣显然明显的不是嘛，那为什么？所以这个身份大概还是隐藏着，要让人去看见的。好，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嘛，这是32到34节，非常小的啊，三节经文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摘要。我们看35到39啊。好，前面是日落，现在是清晨啊，天亮了啊。清晨天还很黑啊，当然是他耶稣就起身出去到荒野地方，在那里祈祷。西满和同他在一起的人都去追寻他，找到了他就向他说，众人都找你呢。耶稣对他们说，让我们到别处去，到邻近的村镇去吧，好叫我也在那里宣讲，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你这边看见耶稣来世上的目的，其实你读下来就有的，就是只是我们就是平常可能很难把它完全读和想在一起啊。好，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好，他睡到加里勒雅各地，在他们的会堂里宣讲并驱逐魔鬼，还是一样啊。他首先是在犹太的氛围里面，那么他要宣讲的话，最好的机会当然是在会堂里面，可以想可以每一个安息日吧，你可以这么假设的。好，这个非常短的叙述有几个细节啊。耶稣大清早起身，所以各位好，早起是好的啊，跟耶稣一样好不好？这个在荒野之处祈祷，然后呢，西满跟别的门徒就追寻他，这几乎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在讲耶稣，总是在群众一涌来他就离开了，然后呢，门徒们还带头来找他们，感觉门徒好像笨笨的啊，对不对？就是只从自己出发啊，门徒们不去问。不去问耶稣为什么现在要一个人离开，不跟我们讲， 他们只想去找耶稣。啊，其实你看东西，我这样讲你就慢慢，其实这个话里面都有背后里面非常深的，最初期教会的灵修就都有的。啊，就我们是基本上只顾自己嘛。那我当然门徒们找耶稣的目的很清楚啊，啊，这你干嘛要这个？你说锦衣夜行，对不对？这个求着功名以后，不穿着漂亮的衣服，就要在大白天走啊，晚上总是看得见呢，啊，譬如这个样子的。但这个就是不明白耶稣嘛。好，福音作者呢，透过这样的表达，他应该是怎么样？已经表达了哈，最根本的、最初的教会对耶稣图像的了解啊。耶稣已经看出来了啊，有很多人开始拥护他了啊。那门徒们呢，跟很多人对他感到兴趣啊，可是呢，他没有因此忘记自己的使命。所以呢，他不管群众们愿意留下他的心愿，啊，他坚持要执行他的使命。当然，你可以问嘛，哪来的？天主来的了，啊，天主给的使命，让他在整个加里勒亚行走，让他向所有的人宣讲福音。啊，那在宣讲天国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也常常驱逐魔鬼，大概是当时最明显的记号，因为谁跟天主作对呢？魔鬼。所以这样的一个恶势力一直被驱逐，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记号，就是耶稣所宣讲的天国真的已经来临了，或真的已经很近啊，这是很简单的。你看，都是回到第一集第一章十五节，耶稣就公开宣讲的一句话啊，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他全部的行动在把那句话实现出来啊。所以这耶稣在不断的四处行走，四处行走啊，在走向人群的背景之下呢，那么三十五节就显示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重要性啊。那么耶稣在这样的一个不辞辛劳的巡回的宣讲者呢，他这个动作不是他自己的喜好啊，不是他的本能，是天主的派遣啊。清晨天很黑，他去祈祷，向天父祈祷嘛，他要一再的问天父给他什么使命，他该怎么样做，他要做的一切是按着天主给的使命，而不是按照群众们给的压力。耶稣用我今天的俗话说，不民主的，他听天主的，很清楚的，这样子，你看，而不是靠大家投票要他干什么啊。但他可以投票，如果这个投票结局是符合天主旨意，他就做，他就会做；不符合天主旨意，投票也没有用啊。他要按照这个，但他是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耶稣总是在某一个特别的荒野就像什么没有干扰啊，他可以专心嘛。专心的当然是为了祈祷，换句话说，他是要留在天父的身边啊。那你就可以想到，在福音快要结束时候，耶稣在三元祈祷的话嘛，而阿爸父啊，一切为你都可能，请给我免去这个杯。然后说，但是不要照我所愿意，照你所愿意的啊。在那个时刻里面，他还是寻求天主的意愿，马尔谷十四章三十六节。这可以回答，你看，其实现在这些话一开始的经文里面，它其实已经在为以后的事情都已经前后呼应着了，非常清楚。好，这是第一章的三十五到三十九节，我们下面看最后啊四十到四十五。在三十九节之前哈，我们大家可以说，就耶稣在格法翁的一天跟这一天之后第二天的清晨的事情。啊，现在呢，四十节有一个赖病人来到耶稣跟前，这个转换蛮奇怪的了。啊，跟前面这个耶稣到加里勒亚各地，在会堂里面宣讲，并且驱逐魔鬼，突然到第四十节，这其实缺了一个比较平滑的联系。我说缺乏一个桥段了。啊，你可以说耶稣在加里勒亚走路要驱魔，突然间来了一个人。啊，这个就是。你可以看见的是一个另外一个故事，然后这被马虎就单纯的放在一起，然后连在一起之后，那个连结的这个怎么讲，在写作的那个桥段就不是那么优雅，但是有点的那个硬生生的感觉。好，单独的故事我们看40到45节。有一个赖病人来到耶稣跟前， 跪下求他说，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就伸手抚摸他，向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赖病立时就脱离了他，他就洁净了。然后耶稣严厉警告他，立即催他走，并向他说，当心，什么也不可告诉人，但去叫司祭检验你，并为你的洁净奉献梅瑟所规定的，给他们当作证据。但那人一出去，便开始极力宣扬，把这事传扬开了，以致耶稣不能再公然进城，只好留在外边荒野的地方，但人们却从各处到他跟前来。好，前面说这个故事突然间就开始，没什么比较好的那个引言等等哈，那也没有说具体的这个事件发生在什么地方或什么时候都没有啊，直接就加入一个故事，大概是马可所收集的传统材料就直接讲进来。他继续报道在耶稣的行动上面的特殊地方啊，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可以慢慢跟各位解释这故事，耶稣的行动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我们当然是相信嘛，有这个意义，他才可以保留被编进他的故事里面来。好，那么45节，说的是耶稣命令得到痊愈赖病人保守秘密啊，大概也是一样，跟前面那一个禁止魔鬼讲话，你看这个意思是蛮一致，是不要让别人知道，不要公开啊。可是呢，怎么样挡不住，他却极力的宣扬出去啊。这个短小的经文很明显的有一个目的啊，耶稣呢总是被推动啊，从那些人群当中离开，但是呢，他的退隐呢总是没有效果，别人总是来找他。来找他，这边是清楚的说了哈，他很希望呢，就是表达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冲突。一方面呢，耶稣对自己的光荣啊，他有能力驱魔、治病，甚至于治愈赖病啊，就是对这个荣耀，他总是显得非常保留。可另一方面呢，他又很希望他所宣讲的福音被群众接受。就好像他真正希望人们接受的，人们好像不在意啊。可是人们真正在意的呢，并不是他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很奇怪哈。但是我们想想看自己吧，我们常是这样子的，我们常是这样子的，这个人是一样的。好，第40节，有一个赖病人到耶稣跟前跪下来求他啊，这是奇迹故事的一开始啊。那么包含非常多啊，奇迹故事我们读过非常多了，那都有一些根本的因素，比如说祈求援助，然后呢得到怜悯，然后有一个治愈的行动或者是语言啊。你大概看任何一个治病的故事都是这个格式啊，这个 pattern 是固定的啊，多一些少一些因素那也不奇怪，但基本的结晶的故事是一样的。好，那么现在呢，这边强调的主题是结晶啊，赖病人是祈求被洁净啊，你如果愿意，你可以洁净啊。那这个洁净这个字啊，倒不是说这个赖病身上长的疮不好看啊，不是啊，这边基本上是让他可以重新回到犹太的宗教礼仪行动当中啊。这个洁净主要是所谓的不洁，就是不能参加整个的群体的聚会。那么群体聚会最重要的当然是在圣殿里面的朝拜天主，或者说在会堂里面的聚会。好，这是一个根本的故事的主轴，而且贯穿的整个故事就是洁净。这个洁净是要达到一个能够参与礼仪的可能啊基准啊。我们今天很难想象这个了啊，很难想象有人啊这么希望去参加祭祀，对不对？我们应该巴不得不要去，对不对？来想一下，都是不一样的啊，这是很清楚的啊。那这个赖病人呢，就说你若愿意，这是个请求啊。如果你不愿意，我就没办法了啊。你若愿意，就能够洁净我。当然，这是表达一个非常强大的信德，相信他有能力，只剩下他愿意不愿意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预设了耶稣愿意拯救人的态度啊， 是有一些限制的，他不见得好像什么时候都愿意，他也可能不愿意的。啊，但这个事你要问嘛，他什么时候不愿意？其实有好几次故事，耶稣也不愿意啊。但不愿意不是他真正不愿意，是因为群众们并没有真正的信德啊，他才没有办法做。好，那么对天主的能力要能够表达信赖，这是这个赖病人说你就愿意。那其实赖病呢，在初期教会，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呢，他们基本上算是一个活死人啊，因为他不能够真正再参与团体活动了嘛。那到了发展到中世纪，到了圣方济时代呢，中世纪他们更是，如果谁得赖病的话，我在这个别的场合里面讲过这个方济的故事嘛，在亚西西城市，在方济的年代里面，他们的市长他们换得很快，他半年或一年就换一次，他们市长新上任就一定要做一个户口普查啊，倒不是要数人数，而去看有没有谁得了赖病，如果谁被发现真正证明了有这个麻风病的话，他们就会给他举行一个殡葬弥撒，然后呢就把他带到这个赖病院里面去，就死掉了，当然不会把他杀死，在形式上就是死掉一样。这是在中世纪到了更极端的走到那个地步里面，但在就是我们那个在团体生活里面各自无法独立生活的背景里面，离开团体就完了。接下来如果讲是以物易物的时代里面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自己要找到人才能换东西啊，否则的话我家种萝卜，我不可能萝卜吃一辈子吧，对不对？我真的配个小米饭嘛，就简单讲是这样子，这没办法的。那这个是一旦跟这个社团隔离就完了。我们今天不没问题啊，今天家里面对不对？你可以吃 Uber Eats， 可以吃这个 Panda， Food Panda 都可以叫，什么都可以叫，对不对？那跟过去是没办法这样子做的了。所以当时人看待赖病人是活的死人，因为跟社会不能够在一起。好，当然是非常可怜嘛。所以四十一节，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啊，他来求，耶稣就很可怜他，好，就伸手抚摸他，这有点过分了。啊，因为不洁是会传染的，啊，这个行动是有点过分了，这样讲，好，或者说让赖病人惊讶吧，啊，好，然后向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啊，好，所以说耶稣用，因为怜悯的心，啊，怜悯是这个整个的故事里面的非常重要的动机，啊，那其实我们读到马可福音或读耶稣故事，非常多。耶稣动了怜悯的心的描述啊，譬如说在那个真饼奇迹之前啊，耶稣下了船，看见一大伙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啊，看他们好像怎么没有牧人的羊嘛，然后怎么样说，我很怜悯这批群众，他们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啊，这个耶稣的怜悯心是非常强的啊，当然这个最后是意识的投射到天主身上啊，天主的怜悯的心。好，然后耶稣愿意啊，这个愿意当然是指向这一个可怜的赖病人，希望他能够重新恢复健康，重返活人的世界。耶稣呢，伸手摸这个赖病人的行动，大概第一个你可以想就是他要治愈他。但是呢，是更强化表达那个愿意，那个愿意已经强化到他不顾自己了。啊，其实就讲在犹太的法律里面，他如果摸了这个赖病人，他也被隔离了。我们今天的 COVID 那个是更一样的情况，对不对？至少关14天，对不对啊？前车要两次要阴性才行，对不对？那个时候那是更不得了的，那时候你要到司祭能够验证才行呢。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行动。耶稣的意愿是什么？是消除一切对人的不友善啊！这个把这赖病人排挤，把人赶到团体之外，这是这个最悲惨的命运，是这赖病人所经验到的。耶稣这边所表达是非常，我们大概中文讲休戚与共吧，啊，可能英文叫 solidarity， 真的跟他站在一起，就完全不顾自己了。好，结局是怎么样呢？42节，赖病就治好了，赖病就脱离了他，就洁净了。这个脱离啊，非常像那个驱魔的魔鬼走开一样的。 啊，其实你注意到这个很多的这个奇迹，很多的这个耶稣的大自然都怎么样？比如说耶稣平息风浪，就骂那个风浪，像骂魔鬼一样，这都是一样的这个图像的。这边是赖病，像魔鬼一般就脱离了。好，这边当然是很强调赖病得到治愈，这个人就得到了洁净。那这边所表达的呢，就是很清楚的，就不是。并不是他重新在天主前什么得到了一个颜面怎么样，而是他现在真的是可以重新合法的回到天主子民的团体里面啊，成为天主的家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一直要想，每次读这些古代的文字，我就想的是怎么样跟当代人讲这个我们的信仰啊，这本来是福音讲的是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现在的就很个人化，都过了头的，都怕跟别人，有人就有麻烦，对，我也相信有人就有麻烦，对不对？可是怎么办呢？天主就要我们在一起啊，怎么办呢？好，耶稣43节严厉的警告他，并且立即催他走，啊，这个严厉的警告，这也是一样，就很像驱魔的味道。这是前面那个25节那个驱魔的一样的那些语言的格式，同样的一个字，这让人觉得很难理解，干嘛那么急的把这个人就要赶走，对不对？好像是啊，所以这个要想，这个可能本来是有两个故事啊，只有一个治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愿意公开宣扬的被放在一起，这个不好讲，反正就是现在写在一起了啊。催他走，但耶稣是不愿意他的身份太公开。我们下面看到就一个结果，你看44节，耶稣跟他们说：“当心，啊，什么也不可以告诉别人，但去叫司祭检验你。”啊，所以耶稣向这一个治愈者呢提出两个指示，第一个是禁止谈论这件事，啊，禁止公开谈论，然后怎么样？是派遣他去到司祭前，按照。他们的法律当然是勒维记所规定的，按照他们的法律呢去接受司祭的检验。好，被治愈者啊，这个赖病人治好了，被派遣去见司祭，要完成那个法律的规定啊。当然这并不是说禁止他谈论耶稣，而是怎么样，要他完成法律的规定，同时呢，耶稣在这边呢，愿意在公众前保持低调。啊，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如果这公开的话，我刚刚说了嘛，耶稣摸过他了，啊，耶稣也必须被检验，他到底洁净不洁净？他也被在检验之前，耶稣也是自动被隔离的了。这直接从法律面来看。然后另外就是他耶稣不愿意他行奇迹的事情那么张扬，这整个的一贯的态度在里面表达的。好，耶稣就打发这个人啊去见司祭，这是在勒未记14章所给的规矩啊，勒未记14章1到32节，各位可以回去自己去读一下，就是那么司祭有权利跟有责任啊，宣告一个赖病人是不是重新得到了洁净。同时呢，要为这一个人，还要他如果他病好了，还有一个礼仪性的取节礼，啊，很清楚。那么耶稣这边的目的怎么样？当然很清楚嘛，不是单单的要满全法律而已。因为耶稣说你们去见司祭，然后呢，奉献梅瑟所规定的，到这边为止都是勒未记14章的规定，然后说为给他们当作证据，那你当然问证明什么？我证明什么哈？这个大概有两个可能性呢。首先呢，这句话呢是耶稣为自己可能有一点点辩护啊，他打发这个人去见司祭啊，完成法律所规定的一切。那这个行动证明呢，耶稣也忠于法律啊，让这些人去按照法律的行动嘛。那这是一个。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正面的解释啊，就是比较有一点那个积极性的解释。耶稣希望怎么样？现在呢，连司祭们也能够透过这一个检查这个赖病人的身体洁净，得到治愈呢，让他们也惊艳到耶稣的作为。当然是希望怎么样？让这些有宗教背景。 我们讲这个宗教界的专家好了哈，对不对？他看见这一个赖病人在本来几乎不可能被治愈的情况，现在被治愈了。那么这个治愈者应该是某种特殊人物，为司机做一个，让他们也许会引发一些什么样的行动，但是这边就没有发生。但这大概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性来解释啊，做的证据什么意思？那这个证据的对象怎么样？如果是第二个，就变成怎么样？是由司机们所代表的宗教权威人士了。不过呢，如果我们这么解释的话，就跟我们前面看见的耶稣一直不愿意公开他的奇迹，好像有点矛盾。啊，所以这个解释就是我跟大家说，你读在我们读的书里面，很多的学者提出很多的意见啊，那么有时候意见跟意见之间不一致，那么会不会冲突？那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一下。啊，我觉得我们这边谈的说要第二个意见，是讲的看起来比较积极，让这些宗教人士可以承认耶稣的话，好像这个意见跟前面耶稣禁止魔鬼讲话，禁止人们宣扬，好像是冲突，这意见当然就不太好，不太好。从经文本身来看不太好，但是呢，有学者们就是可以写一篇论文出来，说这个是个解释这样子。我就跟大家说，就是我让大家慢慢练习，我们这边上的课都是意见，那大家可以想想看，慢慢有些东西我们就永远没办法真正的明白的，因为我们面对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本，啊。将隔了2000年了，他当初写作的真正的目的呢，也无法去问，我们只能从文本尝试去了解，甚至于是猜测，但这个没办法。我这两个可能性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看怎么样，就是第一个是耶稣本身对法律忠实，这比较中性，那大概是比较容易接受，也这是合理的。那第二个稍微积极进取一点，说让这些宗教人士也因此而相信耶稣，这可能跟他前面的我们已经读过，耶稣一直不太愿意公开的那么高调的出现，好像是矛盾的。好，这是两个解释。然后45节，耶稣禁止他，耶稣叫这个人去给司祭检验，显然都没有被这个人听进去。好，那人一出去就开始极力宣扬，把这事传扬开了，以致耶稣不能够再公然进城，只好留在荒野的地方。好，这赖病人被治好了，完全不遵守耶稣的命令。啊，他一出去就把这个事情传扬开了。从一般的心理层次来看，其实也是人之常情嘛。啊，太开心了，啊，太开心了，而且觉得这事情干嘛要禁止呢？大家越多人知道越好啊，对不对？希望更多人，因为全世界不在他那个环境里面，他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需要耶稣帮助的嘛。那他经验到，连他这么一个绝望的情境都能够被耶稣帮助的话，那大力讲吧。我们就看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一个是禁止发言，耶稣禁止他发言，另一个是极力的宣扬。然后呢，耶稣呢是希望保守低调，可是呢结局是声名大噪，是很有趣的一个对比啊。慢慢看这个对比，就是他真正关心的很清楚，不仅仅是心理的层次而已，而是真正怎么样，他其实要让我们读者注意的，让我们注意的。我就常常讲，你读故事书啊，你慢慢发现故事书是要把读者拉到故事里面去的。可能读书比较难，看电影比较容易，看电影说我们看我们看到那个悲情的时候我们容易流泪嘛，就是个例子，我们就被拉到剧情里面去了，我们觉得那个人真的好可怜，虽然我们只要脑筋摇摇头啊，那是假的对不对？但是因为你这么看就那就很无聊，就是要进入剧情才有意思，然后可以再抽身出来去反省啊，整个的过程里面。所以很清楚的哈，这边要表达的是怎么样，要正确的理解耶稣的墨西亚性啊，他所得到的墨西亚的派遣就必须要反省他整个的生命的历史，整个的，光是现在这个不够，光是看见他那么成功那么伟大不够，还得包含他全部的，我说后来的慢慢的被人排斥折磨受苦死亡复活，全部加在一起才行。所以不论 个别的事件是多么的轰动啊，我们都必须在整体的耶稣的生命的事件里面来看，来光照才行啊。那么我在这个可能各位看到我们的广告，我们要准备在四旬期要讲这个有我们的杨梅小毕竟嘛啊，对不对？那如果说不能够来三天的话，到那一天啊，我就是希望用六次的时间讲马古的耶稣。那条件是要马古已经看了好几遍，我们就会看耶稣的在马古的理解里面，从整部的福音里面来看耶稣是谁。如果说没有先把福音看得很熟的话，就会很难，就很难。可能还会觉得我讲得不错了，臭屁一下，但是呢，就会很可惜。那如果说你真正看的话，如果马古看得很熟，会发现啊，比如说耶稣是墨西亚，到底什么意思？耶稣是人子，到底什么意思？虽然福音里面只出现一两次，但我必须要在全部的福音的背景才会明白耶稣为什么讲他是人子啊。所以希望各位如果来的话，当然如果能够来六次是最好，你可以听到全部的，不然的话就是靠录音吧，这样子。对，好，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综合吧。好，这个故事啊，这个治好赖病人的故事里面，然后接下去都是一连串的奇迹或者是一些讨论呢，在形式上跟内容上都非常相近的哈。那么他们基本上呢，就是有一个核心的主题，都是造成一个故事之后带来一段谈话。那谈话基本上都有某种冲突性，或者一些争论啊。像这个地方，赖病人直接的我们看那个不太明显是这个人不太听耶稣的啊。我们下面会看见人们直接反对耶稣的，甚至于是怎么样激烈的辩论啊。我们从下面从第二章开始，连续到第三章第六节，连续五个故事，那么在结构上都有一些特定的共同的因素，那么内容上就是很清楚，对于犹太传统，对于犹太法律啊所能够给的理解跟诠释，那么他们有一套固定的理解方式，从传统慢慢流传下来。但是呢，像耶稣好像要提供一个新的解释的方式，一个新的角度，或者一个新的启发。当然，目的是要教导人，教导耶稣的直接的跟随的门徒，一切的跟随者，然后教导我们今天的每一个读者。我们看第一个，第二章一到十二节的故事。好，过了一些日子，你看这边就有一个比较好的转换，过了一些日子，这个时间上开始改变的嘛。耶稣又进了格法翁，地方也出来了。这是我前面的一个治好这一个赖病人就没有这个东西啊，就这边就你觉得就是马古有下点功夫啊，做一个连结，做个转换啊。过了一些日子，耶稣进到格法翁又进来啊，人们听说他在家里，好像那边他已经买了房子，对吧？住就聚来许多人，以致连门前也不能再容纳。他就对他们讲道。那时有人带着一个摊子到他这里来，由四个人抬着，但因为人众多不能送到他面前，就在耶稣所在之处拆开了房顶，拆穿之后把床坠下去，摊子在上面躺着。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孩子，你的罪赦了。那时有几个经师坐在那里，心里蠢度说，怎么这人这样讲话呢？他说了亵渎的话，除了天主一个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凭自己的神力即刻认透了他们私自这样蠢度，遂向他们说，你们心中为什么这样蠢度呢？什么比较容易呢？是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还是说起来拿你的床走？但为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权柄赦罪，遂对摊子说，我给你说，起来拿你的床回家去吧。那人遂即起来，立刻拿起床，当着众人的面走出去了，以致众人都大为惊愕，遂光荣天主说，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好，我们单独从这个阅读里面啊，你可以想象的是故事蛮有趣的啊。这个第五节有一个就对摊子说，对不对？就是 马尔谷讲故事说，耶稣看见了这些人啊，四个人带着摊子从屋顶里面拆了屋顶垂下来，里面来求，为了当然是求他医治嘛。耶稣就对摊子说啊，到这边，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这是作者讲故事，对不对？然后呢，孩子坠色了，这是耶稣讲话，是故事里面的角色讲话，对不对？不过呢，这个就对摊子说，在第十节又出现一次啊，遂对天主说啊。你看我们第八节啊，就我们的翻译有加上标点符号吗？啊，对不对？耶稣凭着神力，他发现有人在那边心中的窃窃私意，对不对？耶稣又说话了，对不对？然后说，你们为什么这样蠢度呢？为什么什么容易呢？是说罪赦了，还是说拿床走，哪个容易呢？好，但是呢，未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权柄赦罪，遂对天主摊子说。这五个字很奇怪，从标点符号来看是耶稣要讲这句话，对不对？懂我的意思吗？但现实上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嘛，这应该还是作者在讲故事的方式讲，对不对？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吗？好，这样子的话，你看，你把这个第十节哈，就往前面看啊，遂对摊子说：“孩子，你的罪赦了。”好，然后第六节是插话，对不对？那时有人坐在那里，对不对？心里蠢度嘛。好，你把第六节到第十节拿掉，啊，把第十一节的我给你说也拿掉，啊。练第五节哈，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孩子，你的罪赦了。”然后呢，直接到第十一节，第二段，起来，拿你的床走，很顺吧？你不会撕裂什么东西吧？所以你看见了，这个是插进去的恭喜，意思是说，你可以读出来，他本来有一个耶稣治病的故事。然后呢，中间插进去了一段，可能是一个耶稣跟人争论的事情，到底耶稣能不能赦罪？啊，这两个不同的传统故事被结合在一起，不然你读起来是其实是不顺的。这为什么我们把这个经文拆成这样子一段一段，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不对？这个慢慢练习了。你可以发现，你练习这个，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过方法。其实你真的在读的话，应该要这种感受。只是我们大概没有人有这个，好像没有这个需求，就读嘛，就读，对不对？不过想说的是经文本身，那经文本身是非常不合逻辑的。就一般人，如果你在一般的情况里面你讲话，这个读不下去，不顺，真的不通顺啊，对不对？如果你读不出来就不像我最近就是有一次我有一个机会读一些这个香港的作者们的书哈，我真的读不下去，因为他们广东的表达方式跟我们的是有一些隔阂的啊，可以看懂，可觉得不顺就不想看。这个是因为其实你真正看了这会应该有拥有这个基本的感受的这样子。好，我们当然是我们读福音嘛，不顺还是要看，但是要看出那个不顺来。好，第十一节继续念下去啊。我给你说，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起床，当着众人的面出去了，以致众人大为惊愕，遂光荣天主说：“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所以我们看见啊，这是一段治愈的故事，其中呢被加入了一段对话，六到第十节啊。那这段对话是很明显的是在辩论。辩论就是人啊，耶稣能不能够治病啊？所以从这个刚才听各位这样子看的第六到第十节，我们真的可以推论啊，在故事在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第一天的导论跟各位讲过了，马古写福音是把他所收集到的材料编辑成一个顺序的叙述的故事。然后把不同的材料他怎么安排，当然是他的神学的目的。那这边我们大家可以很肯定的说了哈，是两个可能本来独立的故事被他编织在一起了。然后编织在一起时候呢，就是手法上面用我们今天的说有一点粗糙，编的不是那么的漂亮这样子。
好，
这是那个，其实前面那个第就是这个税对摊子说第十节那个东西，你把那五个字拿掉会顺很多。啊，仔细想，则为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权柄的事，然后我给你说，转向来对那个他家对那个摊子讲话，就会顺很多了。但他说税对这个话，就是明显是一个叙述性的一个语言。不通的这样子，好，这是一个例子这样子。好，当然有些我们可以像这个例子，我们是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有很多是也得承认编辑的很漂亮，比如像路加福音有非常多编辑的很美的，你要把它分辨出来还是需要点下点功夫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啊，就是一个奇迹故事插上一段对话，然后怎么样加上前面的引言啊，从什么地方到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到加上一个结论啊，大家都很惊讶，光荣天主，从未看过这样的事情等等的，这是一个奇迹故事的这个完整的写法啊，有一个开始，就是开始要讲人是实地物嘛，对不对？然后是怎么样有困难的人碰到那一个拯救者啊，相遇。然后呢，中间发生一些事情，这边事情就发生了个争辩，然后最后结局是奇迹实现，然后大家赞美天主，这样子。好，我们现在看经文啊，先看前面一开始引言部分一到四节哈。过了日子，一些日子，耶稣又进格法翁，人听说他在家里啊，然后呢来了很多人啊，以致连门都不能够再容纳。好，他就对他们讲到，你看见耶稣这边已经大概就是已经很有名声了。啊，那他大概好像是按照马古的叙述，他已经是在格法翁就定居了，啊，定居。他基本上在加里勒亚地区巡回宣讲，啊，然后呢，他还是大概每隔一阵子回到他真正的固定的居住之处，在格法翁。好，现在的人们呢就怎么样，都聚集到耶稣这边来，他这个住家的门口。那耶稣来者不拒，啊，就是。都对他们宣讲，当然是执行什么天父给他最核心的使命嘛，宣讲天国的福音啊，很清楚的。好，那么故事的这个框架就这样子给了以后呢，就说接着是核心的主角出现，耶稣之外是出现一个摊子啊，整个故事绕着这个摊子在转的啊。那么一开始很清楚有四个人啊，第三节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这里来，人很多啊，进不了门，门被挡住了，怎么办呢？他们就拆了屋顶，你看这个也太大胆了，不是吗？这是拆了屋顶，好，费尽心力啊，费尽心力的把这个摊子呢就送到那个耶稣所在之处。这样子啊，那么你还得很厉害，他们精准算过，猜的刚好是耶稣正在上面的位置，正中间，正什么？看在眼前，知道很漂亮。好，这当然不是细节，这可以当笑话听就好，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知道啊，这个这边到目前为止所描写的是这些人他们怎么样为达目的啊，排除万难，一定要到的。所以他们这是什么？这个行动怎么样证明他们相信耶稣呢？所以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是看这个行动了啊。信心是怎么样？要靠行动表达出来的嘛，很清楚的。好，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好，那这边是他们的信心，所以不只是摊子的，应该是包含那四个抬着他的人。当然也不只是这四个人，相信也包含这个摊子了，一起的。那大家就克服了这个环境的限制，非常辛苦的把耶稣。把摊子就放到了耶稣的面前，那耶稣就认为他们是真正的有信心。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啊，这个信心呢不是靠着讲话啊，这些人呢没讲一句话，只把耶稣把这个摊子就是拆了屋顶就放下来，行动就已经说明了一切啊，就是这个信心就表达在这个具体的行动当中。好，那么他们是求耶稣来医治他们，可是耶稣的第一句话是你的罪赦了，这个也是让人有一点这个觉得奇怪嘛。那这个反应当然是让人惊讶，因为来的人是求治病，可是呢耶稣的回应呢是赦罪啊。那耶稣真正要治好这个人说起来拿起床走，在第十一节 还很后面，可以看出啊，从第五节的 B 段开始啊，这个从这个赦罪的这个话开始呢，到第十一节出现真正的治愈的语言呢、啊，大概都是马尔谷后来加进去的了。啊，你可以把这个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也算是后来的这个关于这个真正的两方辩论的主题。你直接可以这么说：耶稣看见四个人把摊子放下来，耶稣就说起来，阿床走，这最顺的写法，对不对？那现在是加上这一个你的罪赦了，就引发这一段非常长的一个辩论的方式，是一个插入的一个材料。好，当然我们知道哈，这个我们这么说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文学的分析，但是你把这一个赦罪啊也放在原始的治病的故事里面也合理的，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他们基本上期待医治和这个许诺罪过的赦免本来就有内在的关联，因为在过去什么都从宗教去出发出解释事情的，生了病一定是犯了罪，这很直接的，看那个约伯传就好了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他们在过去的那个比较简单化，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的各种学门的分化那么清楚的情况之下，他们相信这都有些内在的关联的罪跟疾病呢，在旧约里面一直是一个彼此相关的事情。我们还记得一段故事啊，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治好那个胎生的瞎子的时候，记得吗？那个门徒们就先问耶稣说：“是谁犯的罪？是他？”还他父母，就已经连结的，一定有人犯罪，这个人才那么倒霉啊？是他自己吗？还是他更倒霉？是他爸妈妈就犯罪，让他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如果你这么看的，耶稣看到这个人，先说你的罪赦了，也合理的，也可以属于那个本来的奇迹故事的传统里面。但我们只说各种可能性了，你可以看两个可能性都可以保留的。如果你删去这段话，一开始耶稣看见四个人。把床坠下来，意思说起来拿起床走，这很通很顺啊。你加上说孩子你的罪赦了，起来拿床走也很顺，都说得过去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位置有点麻烦，但是那个插入的那个关于这个有人开始内心蠢动，内心蠢度啊，耶稣可以有读心术啊，那就是比较是一个后来加进去的一个故事啊。好，我们知道这个赦罪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根本的啊，一个许诺。那么在比较晚一点，但第二章第十七节有一段话，我们会知道耶稣说什么呢？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那我来是招义人，而不是招义人，而是招罪人。你再一次看见啊，病跟罪是连在一起的啊，这是一个常常看见的一个连在一起的讲法里面。所以这个救援的力量啊，真正的救援不会只停在身体的健康。真正的救援是要恢复人跟神的关系，能够完全的正确啊，所以这是很清楚的。好，那现在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罪赦，耶稣讲的这个你的罪赦这句话呢，的确是在当时是在耳朵听起来是有一点点刺耳的，对，六到第十节哈，马上就有人说，有几个金丝坐在那里啊。我们现在还知道耶稣在格法翁的家中里面也有金丝当听众，蛮奇怪的。但他没有说，没有讲，在没有任何准备就说了，没有说谁请他吃饭呢，或他邀请谁在做客都没有，就直接说好，当然就是一个直接的加进来啊，没有太多的准备。然后这些人呢成为什么样旁观者，而不是无所事事，真正很仔细的观察。但我们知道，其实从第一章的二十二节开始就已经有了。那么这些人一直是耶稣的对手，好像在马谷的整个的叙述里面，这个金师法利赛人一直是跟耶稣有一些对立的关系。好，他们就向耶稣提出指责，但他们是内心啊，他们反对耶稣，内心里面说他说了亵渎的话。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他们已经很清楚的内心里面表达了，因为怎么样，赦罪是天主的事，除了天主一个以外，谁能够赦罪呢？ 好，整个第七节是这些人心中所想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啊，天主看透人心嘛，啊，那现在呢，耶稣在他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就看透他们的心，这已经是另外一个奇迹了。好，我们这边两个奇迹，一个是治病，一个是耶稣看透人心。这两个都是很特别的表达什么？本来是唯独属于天主的权利，而且本来是一个宗教人士应该可以读出来的，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只肯定啊，赦罪是天主的事。啊，他们现在呢看见了赦罪的这个事实，透过这个奇迹吧，我们还是不信。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好，无论如何，这人不能够有这个权利，只有天主。好，耶稣呢看透了这些人在内心里面所想的，他就提出问题了：什么比较容易？是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还是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床走？啊，那么当然这个问题是要对手们反省一下。治愈性的语言跟赦罪的许诺啊，二者之间的重要性啊，怎么比较？怎么比较？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啊，它从一个在辨别什么是比较容易的，什么是比较困难的，它要达到的目的是让能够引申，借着一个比较容易的事，他们大概是认为是治病吧，因为治病谁都还可以，有可能治医生啊、下药等等。那最难的是什么？是赦罪嘛？啊，难，对不对？好，他想借着一个比较容易的事，就是治愈啊，使那个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也能够证明。好，他要证明什么？耶稣能够有赦罪的权柄，就是从治愈引申，就跳跃过来。那整个圣经的传统我们都知道，治愈的行动最后都是靠着赦罪的权柄完成的。所以治病呢其实是怎么样得到罪赦的证据，一个人痊愈是这个人得到罪过赦免的一个证据，这当年的逻辑了，他们犹太的传统逻辑里面。好，那么耶稣呢他的权柄事实上我们知道没有完全的得到证明，因为呢真正的证明呢是到最后啊，要到天主自己对于子的认可，要到天主说这个人跟我有关系才行。但是呢天主呢很难真正讲话嘛，啊，我们前面已经读过了，耶稣天主已经讲过话了，但只对耶稣讲啊，你是我的爱子啊。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要读到第九章才发现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时，天主又说了，对那三个门徒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最后要到怎么样？真正的耶稣死亡以后，啊，死亡，然后呢，复活以后，才会出现真正的天主的肯定，在第十六章的第六节。所以，天主给予耶稣的权柄呢，是耶稣能够在世上赦罪的根本的原因。只不过，这个给予的行动没有任何人看见，没有任何人知道。耶稣只是直接的用赦罪用治病这个行动呢来显示呢他可以赦罪，来让人去领悟到他是来自于天主的。可是人们呢一直受限在只有天主才可以说这样的话，那任何一个人说都是亵渎。就是换句话说，人对于天主有一个固定理解的模式啊，甚至于限制天主不准超出这个模式啊。但现在呢，天主用了一个超过人能够见过的、想过的传统的方式，天主超越这个东西，那人就没办法。人好像为天主划定了界限，那这是我们现在大概还是会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生命里面保持对天主开放，去接受很多啊，超过我们直到目前有的经验，但是我一直得想的一件事情了。好，那么这个权柄现在怎么样？来到了耶稣身上啊，证明呢他跟天主的独特的关系，他就是天主子。 好，那么这边第十节里面继续的讲的人子也是一样，说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边是人子啊，最早出现的一处吧。那人子我们知道是耶稣在福音当中最喜欢称呼自己的方式，蛮奇怪，真的很奇怪的。他就是喜欢在这么多的称号里面，他直接用在他自己身上，他没有用过天主的圣者，没有用过天主子，也没有用过墨西亚，他只用人子冠在他称他自己。那么人子是最中性的一个名字，就是 somebody。 我常常说的哈，比一个 nobody 多一点点啊，就是这样子，就是人的儿子嘛， son of man 啊。但是我们知道最后的根源是达尼尔第七章啊，那一个末世性的一个人子。只是这个在旧约里面，那个就是几乎也是灵光一闪啊，你要让这些就算是非常熟读旧约的人也能够想起那一段话，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啊。无论如何，这边就是已经看见这个马古福音在讲，让耶稣自己讲话时，已经把人子，就是把他跟天主非常独特的关系，在旧约就已经预言过，那个人子已经在这边出现了，只是呢当时人还没有能力读出来。那我们应该读出来的，如果我们今天对旧约圣经应该读出来的。好，接着耶稣就说话了，我跟你说，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啊，第十一节，真正那人就起来了，立刻拿起床，就当着众人的面就出去。好，耶稣是一个命令性的语言，命令这个人起来。好，那么这奇迹就实现了。好，那么在场当然就是接下所有人的反应，惊讶。啊，第一个是惊讶，然后怎么样，是光荣天主。但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看到一个很独特的事情，超过他们期待的，惊讶，就不知道怎么搞的啊。然后他们接着好像稍微醒过来一下啊，一定是天主这边出手了啊，就感谢光荣天主啊，因为呢天主经由耶稣竟然实现了这么伟大的事，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不过很遗憾，就是我们他们光荣天主，但是呢没有光荣耶稣，就是都知道是来自于天主，但他们没想过天主跟眼前这一位行奇迹者到底有什么关联。没有。好，这是故事。那么我们稍微做个简单的综合。那么这段插进去的对话啊，这关于这个赦罪的这个真正的争论，应该是这个整个故事被讲下来的最根本的动机了。因为奇迹故事非常多嘛，啊，他真正不是为了讲奇迹而讲奇迹，要讲这个奇迹会引发什么，所以这边是质疑耶稣赦罪的权柄，啊，这大概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初期教会的话，可能就跟初期教会最早他们像今天就是我们讲和好圣师嘛，那初期教会那些教宗教的领导者在基督徒团体当中，他们也执行这一个赦罪的权柄。我们当然是今天很容易理解的话，就是天主耶稣基督透过教会给了某些特别拣选的人这些职权，为了要服务天主子民啊。但是呢也可以知道有很多人还是攻击的，到今天我们知道别的基督教派还是攻击啊，那么直接跟天主忏悔就好了，干嘛需要一个教会的中介来赦罪等等。所以这个问题是一直还存在。我们今天看见最早那个原始形态大概这个张力当中，然后呢被收纳写进这一个故事里面。所以如果耶稣由于赦免罪过啊，而被经师们攻击，那么他的门徒们当然更会因着同样的理由被攻击啊。但是呢门徒们正是因为宣告他们是完全依赖耶稣的权柄，就好像耶稣已经证明了哈，他能够赦罪，按他们传统都知道嘛，赦罪是天主的事啊。耶稣能够治病，那么治病跟赦罪的关联是不能分的，那他就可以赦罪，那他就来自于天主。那同样的，现在门徒们的赦罪呢，也是一样，是靠着耶稣给这个权柄，他们是耶稣的跟随者，当然最终怎么是天主给的。 就是这个大概这个逻辑里面，在慢慢的在初期教会已经有这些赦罪权柄的辩论当中，可能是马拉古把这个故事保留下来，或者他这么样的编辑的最根本的目的了。我再说一次，我们只能推论，我们只能推论，只能去想，大概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门徒们以耶稣的跟随者的身份啊，他们后来呢，在耶稣复活的时候接受了主的派遣，甚至于某些福音呢，写在耶稣还在生活时候就已经讲了啊，这个权柄。那我们知道最简单的，我们看看若望福音第20章啊，耶稣复活后的第一个显现，他给门徒们吹了一口气啊，说你们领受圣神，接着说你们赦免神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就很清楚。初期教会相信这个赦罪的权柄是耶稣已经给了我们，给了教会的。但是当然，在那个东西真正要在那样的初期教会的环境里面实践，他们当时的环境还是面对强大的传统犹太宗教的压力的嘛，很清楚的，真的是非常困难的。大概是他们要面对这一个他们现实的情况，他们去用他们过去在老师的经历当中所发生过的事件，把它写下来，来为他们现在的行动啊，现在的这个宗教生活或者教会团体生活呢做辩护，但有非常强的那个护教的味道了啊，这是很清楚的。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么权柄啊，是在天主给的情况之下，让很多人都非常惊讶的。那这段故事的平行文在马可第9章第8节也说了哈，就群众们看见就害怕。然后呢，归光荣于天主。为什么呢？因为天主竟然是给人这么大的权柄，可以治病，可以赦罪，啊，这当然是让当时人惊讶。那其实对基督徒团体来看，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的肯定：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天主的愿意的，是天主透过耶稣愿意在世上执行的。那这个权柄呢，天主给了耶稣，像耶稣呢透过教会给了所有教会的服务人员，给他的跟随者，大概是这故事里面可以讲。好，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两个非常独特的故事，一个是治愈赖病人，一个是耶稣这边治好一个瘫子啊，这样子。那么我们下一次跟各位继续看第2章的13节，就是耶稣召教乐位。我们就要过完年以后再见面了哈。愿光荣归于父，即此即圣神，起初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晚安，谢谢各位。